好，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四代同堂。啊，请问在这里的，谁家里现在是四代同堂的吗？请举手。四代同堂，哇，感谢神，我们祝福他们哈，真的是哇，神大大的祝福他们，太棒了。好像只有这一个吗？还有谁？你们都是一家，感谢神，感谢神。那有人也知道《四代同堂》也是一本小说的名字，对吧？四世同堂哈，主要是我普通话不标准哈，四世同堂，就叫四代同堂好了。这是老舍写的，对吧？很著名的一个作者老舍写的。我才知道啊，这本书有三部，第三部是在美国写完的。当时1946年，那美国邀请老舍到美国来，在美国完成了第三部，然后用英文出版的。那后来的故事可能上年年龄的人都知道，是吧？老舍后来回到中国，后来在文革中自尽在这个北京的太平湖就自尽了。四世同堂，四代同堂，好像在今天这个社会，就像随着老舍的离开，似乎也离开了。你看今天这个世界哈，职业高度的职业化，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是吧？生活越来越紧张。别说四代同堂了，很多人都不想结婚了，是不是？很多都是看到不少的人已经不想结婚，或者结了婚也不想要孩子了，家庭的规模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不过呢，这确实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说我是永恒的神，不只是亚当夏娃你们这一代的神，也不是亚伯拉罕你这一代的神，是以撒雅各，是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包括你们后代代代的神。所以从这代到那代，所以家庭和后代在神的计划中那是何等重要的，是不是，今天是6月7号，5月份我们刚刚过了母亲节，6月份有个什么节？对呀，父亲节啊，不要把父亲忘了哈。对对对对，不过6月1号刚刚过了儿童节，所以你看真的很有意思哈。所以今天6月7号，我听说美国的儿童节不是6月1号，我查了一下，好像是6月的第二个主日还怎么样子。美国好像也没怎么过儿童节，因为天天都是儿童节。所以今天6月7号正好生命记6章7节，它的前后的经文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就要用这一段经文来看看神对家庭对后代他的心意。这段经文刚才在起因经文里面已经读过了哈，从第6节开始，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第7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正好6章7节前后的经文，我们来看看神对于婚姻、对于家庭、对于儿女后代的心意。这段家庭你看到，这段经文你看到，这里面提到你的儿女，对吧？儿女、家庭、教导、传承、信仰的建造。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呢，第一个，他提到家的概念。这个家和房屋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原文里面都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所以在圣经里面，对于家的概念就是在那个屋檐下，这一个希伯来文 Beit， 不管你怎么读，我们学的时候老师就教我们房子，你看到 house 你要怎么样 Beit， 买，是吧？你看到房子我要买它 Beit，所以你就记住这个希伯来文了哈 ，bet， 房子就是家的概念，或者说宫殿、殿的概念，所以在希伯来文的概念里面，其实就像我们英文有个词叫 household， 对吧？一个家户 ，household， 一个家户。所以就在这个屋檐下的，我们现在都在一个屋檐下，不是在一个殿下面，在一个屋檐下的所有人呢，其实就是一个家庭。这段经文，我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看到神在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对于家庭对于后代的心意，第一点， 神为家庭预备恩典。你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慢慢时代在发展，好像越来越觉得婚姻是两个人的私事，对吧？儿女更是人家家里的私事。但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神说 No, 这不是你的私事，这是神的事，这是神看重的事，神看重的事也是我们教会看重的事，对吧？所以那绝对不是你们两个人的私事。刚才经文我们有读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们是他的父母，但是神是他们的神呢。你们的后代其实也是耶和华的产业，是耶和华的子民。而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有体会啊，不管你承不承认，你的儿女其实不属于你的。你现在不承认，有一天他青春期的时候你就承认了，根本不听你的，根本不属于你的。他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灵魂的追求。儿女不属于你的，只有永生的神才能带领他们。那除了婚姻家庭，现在的人越来越重视好像是私事，个人家庭的事情。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谈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很强调个人性，对吧？因为这是个人和神要建立起关系，我们把救恩、把救赎、把恩约都很聚焦侧重在个人和神的关系上。这当然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不是全部。我们不要轻视了，不要忽略了神和一个群体的关系。我来举一些圣经的例子，圣经的经文我们可能平时没注意，清楚告诉我们神对于家庭，谈到救恩的时候，谈到救赎的时候，他是如何重视家庭。挪亚一开始，创世纪第 六章，挪亚洪水要毁灭整个世界的时候，神对挪亚说，我与你立约，你不要撇下你的妻子儿子儿妇，你要带上你的妻子儿子儿妇进到方舟里面，对吧？七章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到方舟里面。神说，我看见你是一个义人，但是我要你的全家都进到方舟里面。创世纪十七章，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不光是和他立约，说我要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我要做你和你的后代的神。然后他们接下来行割礼，家里所有人，无论是他生的还是他们当时那个时候有奴隶有仆人等等等等，或者说外邦来寄居的，只要在他屋檐底下的，他这个 household， 他这个家户里面的所有人。还没完，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神要去救罗德的时候，他也说，你这里面还有，你还有什么人？无论你的女婿还是儿女，还是城中一切属你的人，都把他们带走，因为你，他们都要蒙神的恩。然后呢，约书亚记，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到了使徒行传新约，当狱卒他们和保罗希拉，他们说，保罗希拉对他们说，你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你看，从来没有把家庭落下。然后呢，他们全家人都听了真道，听了福音，然后呢，这个狱卒和他属乎他的人都受了洗，然后他和他的全家都很喜乐。我列了好多句经文呢，每一句经文里面提到救恩救赎的时候，都说你和你的一家，属于你的人。所以第一点，神为家庭预备恩典，神看重 household， 看重整个家庭。神的救赎不只是看重某一个人，他也看重你身边的人，看重你家里的人。当然我也要澄清，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教义没有错的，并不是说你信主了，你做了决志祷告，你受洗了，你的一家人都已经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得救确实需要每个人自己到神面前悔改信主，但是 神有预备恩典给所有人，神邀请诺亚和所有人他的一家人都进方舟，但是你说如果他的儿父他说不 no, 我不上去，那也没办法，他个人拒绝那也没办法。但是第一点我要强调的是，当救恩临到你个人的时候，神有看着你全家的人，神有在邀请你全家的人，神有期望你全家人都蒙恩，神有给你预备全家的恩典，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我就想起了以前肯德基啊，你知道肯德基在中国的时候，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有一个产品叫什么全家桶，你们都吃过全家桶，好丰盛啊，那个桶里面什么都有，是不是啊？它不光是给你一个人预备的，它是一家人都够的，很丰富的全家桶。也就是说你一个人跑去说我要一个鸡腿， no, 神有预备整个全家桶给你啊。所以你一个人来的时候，神也想着你的全家人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神有为你的全家预备恩典。这第一点带给我们什么启发呢？第一，你不要忘了，你不要忘记了。我们有时候得救救恩，我一个人去教会了，我一个人信主了，我们不勉强，我们太侧重于救恩的个人性，我们认为信仰是个人的选择。在美国甚至我听到说这是别人的隐私，对吧？你这样不尊重人家，我们很强调个人主义在美国。所以你看现在家庭里面啊，哦，越来越强调个性了，对不对？以前呢，我小时候还一家人围着看电视，对吧？现在呢，各看各的手机了，对吧？各看各的 iPad 啊，现在已经很少一家人围着看电视了，各看各的手机，因为各有各的喜好嘛，我们都不要勉强。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家庭各上各的班，各吃各的饭，各睡各的床，各花各的钱，我听说夫妻也有 AA 制的，我在想现在的家庭都活成了井水不犯河水，最后我们也各信各的神，那说好的夫妻二人合二为一呢，是吧？永结同心呢，婚姻到底是什么呢？所以不要忘记神有预备全家桶给你，神的眼中他是希望家人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们说我们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你先与你的家人开始嘛，对不对？我们说肥手不要留，福音也要留外人甜哈，但是总的意思就是要鼓励你要看到你家人的需要。如果你信主了，不要忘记第一点，神有预备全家的恩典给你们，你不要忘记了，带他们一起走。第二，不要浪费了神的恩典。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给了你一个全家桶，然后你说我只有一个人了，吃不完这么多啊，用不上，可惜了，浪费了。神说你的家人呢？ 你说我没有家人，我就是一个人。 我在这里讲这个不是逼你结婚哈，也不是逼你要多生孩子啊，神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安排。保罗也是独身嘛，啊，保罗一生都是单身独身，他也没有子女，对吧？哎，但是他有家庭啊，他有很多弟兄姐妹，他有很多属灵的后代，对吧？这就是属灵的后代。所以当你信主了，神问你的家庭呢？你的后代呢？或许是你的肉身血缘的，或许更多的你的属灵的后代呢？你可以单身，可以独身，你可以没有儿女，但是在信仰上你不能没有属灵的后代，否则你就是对神恩典的浪费。神有为你预备全家桶，但是你浪费了这个恩典。神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神的心意。当然很多人说我有这个心，人家不听啊。第三点，我们对神的恩典要有信心。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家里都有不信的亲人，我自己的哥哥到现在都还没有信主，我们常年都为不信的亲人祷告，我们每次见面都苦口婆心，不厌其烦，都讨人厌了， 我们常常遇到挫折，被抵挡，被拒绝，甚至被挖苦，我们有时候也难免灰心，有时候想啊，神的拣选，我们也会灰心，会失望。但是今天我讲这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要轻易放弃，不要下结论。神有为你的全家预备恩典，而且你对神的这个恩典要有信心。神都没有放弃，我们怎么能放弃呢？只要他还有生命气息，对吧？只要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神就在给我们机会。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以为你家里那个最顽固的，你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人，最后有可能成为神重用的仆人，你相信吗？我不是说，真的有这样的例子啊。奥古斯丁，历史上伟大的著名的神学家，最著名的神学家之一了，主教，也是中世纪的时候神学和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写了好多本著名的神学论述，影响了后面马丁路德，包括今天神学都被他影响。这么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但是你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怎么过的吗？他十多岁，二十多岁，哇，那时候他的父亲是个异教徒，父亲很重视他的学术教育，所以他学习很好，才华横溢。不过呢，他就是生活很颓废，生活很败坏，沉迷于色情，沉迷于异教，他常常幽会那些有夫之妇。二十多岁他就有了自己的私生子，哇，他的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迫切地为他祷告，常年的流泪为他祷告。他妈妈就去求当时的神职人员，希望劝说他的儿子改邪归正。那个神职人员看了一下他儿子的口才，说，哇，他实在是口才太好，我怕现在说不过他不过呢，他说妈妈为儿子流了这么多眼泪，这个儿子绝不会灭亡。神确实纪念这位母亲的眼泪，神垂听这位母亲的祷告。奥古斯丁后来就痛改前非，痛改前非，成为了一代著名的神学家。他写下有一本著名的书《忏悔录》，《忏悔录》上有记载，这个母亲对他儿子说，他说，我为什么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活得长一点呢？只有一个原因，并且是唯一的原因，就是看见你在我死之前成为一个基督徒。现在上帝应允了我的愿望，他的应许比这更多，因为我现在看见你成为神的仆人，并轻视这世界所给你的幸福。我在这世界还有其他祈求吗？这是他母亲的祷告，他母亲的心愿，他母亲活着的盼望。这样一个生活败坏的年轻人，后来因着母亲的祷告幡然悔悟，信主以后神重用他。我们也一样，我们也盼望我们家里那个还不信的神，不信的人，那个顽固的人，我们迫切地为他们祷告，我们盼望他们信主，巴不得也像奥古斯丁这样。但是我们也要学习这位母亲的榜样，我们如何用祷告，用信心的榜样，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做美好的榜样，能够让身边的人因着我们的榜样也可以信主。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一段话我就反思，我们有时候我们活着，我们只有一个原因，而且是唯一的原因，我们盼望，我们也盼望我们的下一代，对吧？不过我们可能活着等候的那一天是我们的下一代，哇，金榜题名的那一天，对吧？高中名校的那一天，哇，拿奖的那一天，哇，光宗耀祖的那一天。这样的想法是世人的想法，我们的想法呢？我们活着是不是就盼望着有一天我们能看到的是他们悔改信主得救的那一天？所以接下来就带到了第二点。第一点，神的恩典是为全家预备的。第二点，神要让我们从这个经文中看到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责任。你看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说，你要，是吧？你们要，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要怎么做？这是第二点，神要家长承担责任。家长，当然大多数是父母， 其实也包括监护人，就是这个家庭的带领人，在孩子后代身边产生重要影响力的人，家长。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从哪几个方面来承担责任呢？第一，不要忘记了第六句，第六节，我们很快进入到传承，但是第六节不要忘了，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所以第一点，我们如何承担责任呢？第一点就是你自己以身作则，你自己都忘了，是吧？你自己都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上，我们自己对信仰都不清楚，对信仰也不认真，对信仰也没有追求，我们怎么可能去带领家人来渴慕这个信仰呢？很简单，是不是？他们一句话就呛回来了，你觉得那么好，你为什么自己不要？你觉得这么重要，那为什么神的话你自己不读？你觉得神这么伟大，那为什么你生活中我看不出来你对神有什么敬畏呢？所以第一点，以身作则。第一句说，把吩咐你的话记在心上，这个不是考我们的记性。我们年纪大了，有时候记忆力没那么好。这句话的原文是指，要把神的话放在你心上，成为你心上的。就是放在你的心上，他的意思就是你要重视，你要把它当回事，是吧？你要认真的看待神的话，否则的话你就照着下面的做，你说我教训，天天教训他，我刻在我们家的门楣上，刻在门框上，但是你的生活上从来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的话，你知道吗？那个叫典型的假冒伪善，那是儿女最看不上的。以前叫非典型性肺炎哈，这个是典型的假冒伪善。那我自己蒙召以后成为传道人，我一直对自己有一个期望，不知道做到没有，但是一直对自己有这个期望，不是说期望服事要有多果效或者 要怎么样，我就期望说，最安慰我的就是有一天我女儿和师母会告诉我说，你在台上讲的，你教导的，至少和你生活中努力追求的是一致的。我不说我一定做到了，但是至少是我们用生活努力去追求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以身作则，这是我们的责任。第二点，我们就开始来看，你要殷勤教训。所以这几点都在刚才我们的那个奉献你的那个誓约里面。第二点，殷勤教训，它的意思就是你要不断的教训。这个我们华人好像很擅长哈。我们常常一张嘴都落在孩子身上哈，不停的教训，一张嘴不停的就数落孩子哈。但是今天的经文是让我们反思哦，你教训的多少是神吩咐你的话语，还是你自己要教训你儿女的？我们很看重儿女的成长，我们华人都很重视儿女的教育，重视他的学习成绩，各种比赛，他的朋友老师的关系，他的生活健康的习惯，我们都很重视，管得很细啊，管得很严啊，我们一张嘴常常教训，你说这一点殷勤教训我做得到？关键是你有没有教训神的话语。你重视儿女身体健康的时候，你有没有重视他的灵命健康？你重视他和同学老师的关系的时候，你有没有重视他和神的关系？所以第二点，殷勤教训，我们要回去反思啊，我们回家一天到晚对儿女的教训，审视一下自己，有多少话是出自于这个世界和你自己的教训，有多少话是出自于主，出自于神的教训，而你出自于神的教训中有多少话是你自己努力去做的，这是带给我们反思。接下来，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谈论是什么意思？谈论这个字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说话。然后这个字呢，希伯来文也很丰富哈，它有说话，也有吩咐，也有告诉、应许、宣告这些意思。总的来说，就是神的话语要进入到你的日常生活里面，对吧？要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宣告。日常生活中讨论，日常生活中应用。我们星期天上午 一家人能来教会已经很不错，感谢神了。但是我们往往都是坐在那里听神的话语，回家以后呢，在一周中间，星期一孩子要考试，星期二老公要出差，星期三屋顶要修理，星期四医院有个 appointment， 星期五姑妈表舅要来家里做客。哇，我们一周下来说了好多话，对不对？说了好多话，做了好多事，请问有多少是神的话语，对吧？有多少是神吩咐你的话语？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多少有神的话语的吩咐，神的话语的应许，神的话语的宣告？所以这一点告诉我们，神的话语要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或在家里，或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就是你的生活方方面面你都要谈论。所以今天回去以后你要谈论，不过我要提醒，不是谈论今天讲员讲得怎么样，是吧？不是评论今天的讲道如何，不是去八卦教会的弟兄姐妹什么事情，而是谈论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你心中有怎样的领受，在你家中要怎么行出来，怎么应用，怎么见证。所以到了周五了，到了周末团契的时候了，我们常常鼓励团契要分享见证，对吧？要分享这一周神的话语的应用，你就不能说我没有什么，说不出来。因为你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你都在谈论呢，对不对？你一周都要去经历神的话语，那周末团契的时候你就要来分享。接下来也要记在你的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写在你的门框和城门上。城门这个字其实就是大门，不见得是城市，其实就是你家的那个豪宅的大门。所以总之门框门上到处都，这什么意思呢？这一段地点不重要，关键是记号，关键是记号，就是标志标记。什么意思呢？就得看到提醒我了，想起来了，这个就是提醒。因为人很健忘的，再加上我们弯曲硅谷，我们生活好忙的，对不对？你一忙起来就忘了，你知道吗？已经进入六月份了，2026年就过了一半了，所以日子过得太快了，我们需要提醒，需要有些记号。所以如何提醒，如何记号呢？一些周期性的仪式，不断出现的一些习惯，这是最好的提醒。所以为什么一周七天我们必须有一天主日要来到教会，这是一个周期，对吧？你不用想的，不用去计划的，到那一天你就知道该去教会了。这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提醒，它就是要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你不是这个世界的儿女。你如果不来教会久了，你一定会被世界拉下去的，忘记了，人是健忘的。所以每周有这么一个提醒，所以星期天的时候你就有个习惯一定要去的，这是神对你的一个提醒和祝福，这是一个记号。然后每天在家里呢，有些家庭我们有饭前祷告，睡前的祷告，或者说睡前读经，或者说你有家庭祭坛，有些还可以通过网络和家庭一起联络，对吧？多久有一次，形成很好的一个习惯。这就是这句经文的应用，很好的一个习惯，对你的家庭生活是一个提醒。每次时间不用长，不用长，你不要讲一篇道，不需要，重在坚持，重在形成习惯。你知道，这个将成为你家人、儿女宝贵的记忆，和他一生的祝福。我知道我们很多华人家庭都有一些 family trip， 对吧？一些很好的习惯。然后我们春节，我们华人春节都有团聚的习惯，中秋赏月的习惯，清明追思的习惯。我们华人有很多习惯，但是你成为基督徒，你要有信仰的习惯，对吧？这是你身份的不一样。你成为神的儿女，你要有信仰的习惯，每个主日你要有教会的来教会崇拜的习惯，你要有去团契的习惯，你有家人一起祷告读经的习惯，这个才是你是神的儿女的提醒和标记的习惯。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 我刚刚讲了家第二点啊，是神要家长承担的责任，以身作则，殷勤教导，真道应用和仪式习惯。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家家都一样，都有本难念的经，圣经也不容易，但是不是指圣经，每家都很难，所以你会说，哎呀，我那不信的家人他不听怎么办，对吧？我是倒希望他们每天来祷告来怎么样子，他就是不来啊，我有幸如此，家人不听从啊，他们还不信不顺从，孩子大了也开始叛逆了，怎么办？从你自己做起，就这个办法啊，从我做起，就算其他人不参与，就你一个人坚持，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在与你一同战斗啊，你在家里你就一个人坚持，一个人坚持也大有功效。刚才讲了奥古斯丁的，我再讲一个近一点的，美国的一个华人，一个年轻人，1993年的时候他在读大学，他就告诉他的妈妈说他是同性恋，这个妈妈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完全不了解那个领域，完全无法接受华人家庭。那个时候这个母亲正在和他的先生到了婚姻的边缘，常常争吵，哇，这个妈妈听到这个就对他儿子说，你要么回头，要么你就离开，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儿子一句话不说就走了，这个妈妈万念俱灰，因为先生孩子没有任何他的盼望了，他就准备说，孩子儿子已经去学校了，他就说我买张火车票，我去大学见儿子最后一面，然后他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过神怜悯他，他在出发前上火车前他碰到了教会，听到了福音，给了他一本小册子，在火车上他就翻那个小册子，越看神就对他说话，他就明白了真理，他知道世上每个人都是罪人，唯一的出路是耶稣，而耶稣是完全可以担当和救赎的救主。他的心被神的爱摸着，他听到上帝对他说话，说那是你的儿子，你要效法耶稣，背上十字架去爱你的儿子。这个妈妈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她的生命完全被翻转。回到家中以后，她就和她丈夫修复关系，她丈夫发现她完全变了一个人，不跟她争吵了，完全变了一个人，从里到外的改变。几个月以后，这个先生也被感动了，就也信了主，他们夫妻一起为儿子守望祷告。而那个年轻人呢，就是年轻了，叛逆背逆，完全听不进去妈妈的劝导，完全放纵自己的生活，数不清的性伴侣，然后就吸毒，这是他自己写的书见证里面的，他就吸毒，最后还贩毒，最后被大学让他退学，学位也没完成，我要说明，不是每一个同性恋倾向同性恋的人都会有滥交或者说贩毒吸毒这种情况，不是，绝对不是。但是这个年轻人呢，他确实当时就败坏，就背逆到这个地步。哇，这个母亲怎么做？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家里的孩子会怎样，有没有叛逆到这个地步，这个母亲在神的鼓励和恩典下，圣灵感动他，这个母亲每周至少一次到两次寄一张卡片寄给他的儿子，写上妈妈爱你，耶稣也爱你。这个儿子拿到以后从来不看，直接丢垃圾桶，然后母亲给他打电话，儿子从来不接，偶尔接了以后也是说一些伤害他母亲的话，甚至有一次就对他母亲说，你不要再给我讲耶稣和圣经了，你再给我讲你以后休想见我的面。我们有听到有时候不信的家人有时候这么顽固，然后到了感恩节，这个父母多盼望儿子回来，买好机票给儿子寄过去，感恩节邀请他回家团聚。到了那天，母亲早早就跑到候机室去，在候机厅翘首以待，等待他的儿子。当然等到所有的人都走光了，机场工作人员都走了， 看不到他的儿子，然后他只有黯然就回家了。但是他不死心啊，过了几个小时还有一班飞机啊，他想万一他又换航班了呢，然后他又跑到机场去，一趟航班一趟航班的这样等，直到最后他知道儿子不会回来了，他的儿子就是这样无药可救啊。这个母亲怎么办？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一个人也要坚持，他坚持读经祷告，他委身在教会里面，他在团契里面服侍啊，在教会学习，专心仰望神，不断的祷告，求上帝施行神迹，让他儿子回转。整整七年，七年，每周的周一，他禁食祷告，然后有一次甚至禁食了39天，最后终于，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不过神做事的方式不是我们人这样想的，你知道有一天突然神动手了，做了什么事？他的儿子被警察抓了，因为他贩毒嘛。有一天一帮 FBI 缉毒警察闯入他的家里面，人赃俱获，把他儿子抓了，判了6年的监牢。接着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他儿子被查出了艾滋病。这个母亲心碎啊，这个儿子得到这些坏消息以后，给他的那些朋友打电话一个都靠不住，最后儿子没办法，只有诚惶诚恐的给家里打电话，打给他妈妈。他妈妈刚刚从教会回来，听到他儿子的声音，他们妈妈心中有充满神的安慰和平安。他妈妈温柔地对他说，儿子你好吗？然后第二天，这个妈妈立刻就飞到亚特兰大去，去监狱找她的儿子。在她妈妈放下那个电话，她妈妈就知道上帝已经听了她的祷告。虽然都是坏消息，但是她妈妈看来那是福气，好消息。她妈妈在她的祷告日记上写下，现在我儿子比以前更安全了，我知道他在监狱里面比以前更安全了，他今天第一次主动打电话回家，上帝听了我的祷告。然后第二天他就飞到监狱去，最后临走的时候，他跟他的儿子隔着那个玻璃，是吧，探望是有个玻璃，他们俩手按在一起，他为儿子祷告。然后在儿子坐牢的整个期间，母亲不断地为儿子祷告，每次他都记载他的祷告清单，最后他的那个祷告清单比他的身高还要高。最后你知道这个儿子在监狱里面不断地更新悔改，不断地变化，神带领他，他去读神学院。读完神学院以后，他现在在穆迪圣经学院里面当神学老师，他成为了博士，神学的教牧学的博士，这就是袁佑轩袁博士。他把自己的经历，他和他母亲共同写下一本书，不再是我，同性恋儿子和心碎母亲的归家之路。然后他也出版，开启了一个项目，就是圣洁信念啊 ，Holy Sexuality 啊，这个圣洁信念的施工，来帮助很多在性别身份、在同性、在各种啊，在性别上啊违背神心意的一些帮助上面。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啊！我们看到上帝对一个家庭，当神的恩典临到这位母亲的时候，神就为他的儿子家庭预备了恩典。但是第二点，他需要家长承担起责任，哪怕儿子后代身边的家人背逆不听，但是你自己要如何有信心的去坚持，交在神的手上。这两点说完以后，我还是要讲，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两点都不容易，对今天的家庭真的也不容易。像刚才这样的母亲，我知道实在是不容易。今天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大家在硅谷上班，双亲都是上班的话，压力很大，工作节奏很快。那儿女在世俗的教育里面越来越卷，你看学很多东西，是不是？这种诱惑、压力、逼迫啊，这种越来越卷。而且我们也知道不少家庭甚至还有分居两地，当然还有一些是单亲家庭，当然还有很多是另外一半根本都不信。所以当今天的家庭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真的很难，是吧？ 你另外一半根本都不信，或者都不在本地，然后自己工作压力很大，生活压力很大，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血缘关系的家庭，他们很难去承接这样的恩典和神的心意的时候，怎么办？教会啊，这就是教会和团契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信仰社区基督徒社区的意义，这就是第三点，神给神家赋予的使命。我们之间不是称为弟兄姐妹吗？对吧？弟兄姐妹不是白叫的，一家人才称弟兄姐妹。我仍然赞成血缘关系的父母是儿女信仰的第一责任人，但是当他们真的是有困难的时候，那我们这一个神家教会理当成为血缘家庭的有力的支持。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神的心意。主耶稣自己就说啊，主耶稣扩大了家庭的这个概念，他说谁是我的兄弟和母亲呢？凡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呢。耶稣这样讲，我们效法耶稣啊。所以凡是遵行神旨意的，凡是来到这个教会在主内，我们都是弟兄姐妹啊。然后提摩太前书对不起，告诉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真理的主食。然后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一旦你信了主，你就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呢。旁边那个弟兄，外面那个姐妹，他是我们神家里的人呢，对吧？所以我们称为弟兄姐妹，刚才我问过了，请问弟兄某个姐妹，张弟兄王姐妹，他们的儿女和我们是什么关系？叔叔舅舅姑妈大姨父，家人关系，是不是啊？我们建造神国的下一代，神是世世代代的神，我们要培养属灵的后代，难道和我们神家里的人不相干吗？我们在培养神家里的下一代，神国的下一代，难道我们只认为和血缘关系相干，而和我们神家里的人不相干吗？不会。所以当我们教会恩信圣灵教会某一个弟兄姐妹，某一个家里面，当他们面临造就后代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这个神家里的亲人，我们不应该不管不顾啊。这是第三点，神赋予神家的使命。所以刚才前面我讲了两点 household 家户的概念，家户的概念在今天最好的应用，家户就是神家，就是教会。一个教会我们都在这个屋檐下，对吧？你看这多好的一个屋檐呢，我们都是一个 household， 这个家里面有父辈，有属灵的长辈，每一个人每一个成员我们都有责任。所以为什么刚才奉献礼的时候要大家一起来回应呢？这不光是他们张家李家王家的事情，是我们神家的事情。所以我们教会的儿童们不光是儿童主日学老师关注的对象，我们教会的青少年们不光是青少年同工关注的对象，我们的社区朋友们不光是牧师传道关注的对象，这些都是我们的共同的属灵后代的时候，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所以前面讲的两点在我们神家里的应用，第一点，神以家庭预备恩典，你知道吗？神为这个教会预备的恩典，无论男女老少，甚至无论他现在有没有信主，他只要自己用脚跨进了这里，对不对？他只要来到这里，这就都是领受恩典的地方，这都是恩雨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方式，都要在神预备的恩典里面。所以每个主日我们来，不是你一个人来领那个鸡腿，要记得那个全家桶啊，神有看着你身边的人，让这里神家里的其他人也在你身上看到神的这个恩典，你带回来一个全家桶。所以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英文班的社区的朋友，哪怕我们现在还不认识耶稣没关系，但是因为他们来到了我们的神的家中，不要忘记带个鸡腿给他们，对不对？这是神的恩典啊，我们是白白得来。当然挑战的是我们教会慢慢的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不同的人来到我们中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像袁佑轩那样悔改之前的那样一个同性恋，一个吸毒贩毒的人来到我们教会， 我们会如何面对？我告诉大家，他们当时怎么面对？当他最叛逆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坐牢的时候，当地的教会的基督徒没有去定他的罪，而是持续的去监狱探望他，给他寄信，给他送圣经，给他送食物，无条件的去爱他，要让他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大家庭爱着他，他有一个很大的家在等候着他回家。神盼人人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神的爱呼唤他们回家。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我们关心委身在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他们的需要，譬如说感恩节、春节，都是家家团聚的时候，对吧？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教会里面那些单身的成员呢？当你一家人和儿女啊、亲人都团聚在一起的时候，你想不想过我们那个张弟兄弟姐妹那个单身的或者独居的？那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我们来美国可能很多年了。我们各种事业家庭各样的都已经很丰富了，衣食无忧了，都很稳定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教会里面刚刚来美国的刚来的那些新移民，那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啊，对吧？这是神的家啊！记住，在神的家里面，神为每一位都预备了丰富的恩典，不会缺乏的。关键是我们要记得不要浪费了这个恩典。同时第二点，我们要做家长，承担责任。我们常常都说，一家长，这个教会的家长就是你嘛，都把牧师当作家长，也没有错，也没有错。不过，不要只把牧师当家长，你知道吗？把我三头六臂砍成八块，也照顾不过来的，是不是？我们教会不算大了，我已经照顾不过来了，是不是？我们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位在属灵上有成长的，你们都是属灵的父辈，我们都是家长，我们都有责任去关注我们神家里的孩子，是吧？刚才讲的叔叔、舅舅、姑姑，一个大家庭来照顾下一代。我们刚才讲了要怎么样，要以身作则。你自己，你是个成熟基督徒了，你自己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做榜样？主日团契你有没有缺席？有没有稳定的来委身？你对神的话语有没有追求？你要做一个好的榜样。第二，殷勤教导，我们小组查经，我们一起邀请一起参加主日学，关注你的下一代，不断谈论。那我们小组的时候，我们有生活的应用，对吧？我们在周间的时候也要彼此的关怀鼓励，我们要一起来应用神的话语。最后那个记号标志，就是我们那个仪式。为什么我们今天每个月要有一次孩子们要跟我们一起敬拜？每个月一次，我们就定下来，免得我们忘了，然后呢，为什么刚才我们要有这个奉献礼？我们要用这些仪式，要来知道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要奉献在神面前。所以，这是第三点，我们的应用在神家里，神看着我们，我们要关心属灵的后代，恩信教会的孩子们有没有和我们一同成长。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哈，四代同堂，在美国基本上很难看到四代同堂了，但是我们盼望，我们恩信圣经教会，在这里，这个神的家中，是可以四代同堂的，阿们。这需要我们每一位，做属灵长辈的，属灵的舅舅、属灵的姑妈，我们做属灵长辈的，我们要承担起信仰的责任。背负起神给我们的使命，神让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然我们都知道带孩子不容易哈，绝对是要付代价的，说很容易，做起来是要付代价的。所以最后今天我们不用回应诗歌，我们用一个视频，我们看看，虽然照顾属灵的后代下一代是有代价，但是一定不是徒劳，我们一定是大有赏赐的。所以我们下面用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神对我们的心意。神是世世代代永恒的神，他盼望我们也在神国的后代，在神的心意上一同来付上代价， 一同行在神的心意中。
I dreamed I went to heaven.